好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回头检讨一下，就是我们上次看的这个士师记啊，我们基本上把最后这三章所发生的事情啊，当成这个不讨主喜悦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十八章、十九章、二十章这些事情，基本上呢几乎都是错的啊。那我们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有没有根据呢？因为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现在是大家常常忽略的事情，在教会中，在查经的时候，往往引起很多的讨论，就是我们不晓得圣经自己已经对这件事情下了很清楚的判语了啊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希伯来书，因为希伯来书很重要，为什么呢？他把我们怎么看旧约啊，他都替我们写了个大纲，什么事情你怎么读，什么事情你怎么看。啊，他写的很好。那还有呢，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讲到了啊，像亚伯拉罕的事情啊，撒来的事情啊，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它？圣经已经讲了呢，我们就不再需要别的立场了啊。比如常常考弟兄姐妹了，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好多次了，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他有这么大胆子，他把儿子带到山上杀了，也不跟他带着商量，对吧？你在这猜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希伯来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那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呢？因为他说，因为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就这么傻，所以他就把人带上去杀了就杀了吗？他神不叫人从死里复活，又还带下来，就是他不一样，他是一百岁生了的儿子，你一百岁生了的儿子，你就有信心，就是他觉得神能够给我一次，他可以给我两次啊。也是同一位神叫我去杀，所以我就杀嘛，所以不会错的。那这个是圣经已经讲清楚。那我们在这一段里面，这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这个旧约里边啊，但我们那个新约大概没。旧约里边，现在又要考试了啊！这个彼得啊、穆恩啊、这个啊、小卫啊，旧约里面有没有对这个事情加以评价？有没有？如果评价的话，是以哪一个重要的词或者重要的字来评价它？如果旧约讲了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哦，这个真的是一个负面的例子。当然我们从基本上可以看见，因为我们上次问的问题，比如说，哎，他们怎么去祷告，然后神叫他们去打，然后又打败了，这个我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，就其他的支派做的事情对不对啊？不对，不是神不对，而是他们做的不对，两次都做的不对，第三次神才把这个平安给交了。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态度，因为神不会搞错，他会叫你上去打，然后让你打败仗。从士师记一开头，我们就开始肯定你们出了错，像约书亚那时候去打那个爱城是吧？又上去去败了，为什么呢？你们出了问题。所以这个我们知道，其他的支派这个做法也是不对。那怎么样才是对的？我们不晓得。不过总的来讲，旧约有没有说，有没有把这一段圣经拿出来讲？如果讲的话，在哪里讲？怎么讲？
不知道，
不知道啊。穆恩呢？
我是记不起来哪讲了，太不出名了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河南老乡老是要挨骂。你是记不起来还是不知道？
不知道。
你看人家彼得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菲菲啊，你这丈夫不老实的。小魏呢？
十八章就是米迦的这个事情。
哎，十八章不是米迦的事情。哦，不是，十八章是米迦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讲的应该是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是利未人。
利未人。
哎，上次彼得给我们做的那个纲要做的非常好。
他头一句讲的以色列中没有王。
啊，对，我知道。除此之外，还会再讲。你看这个三字会的串读圣经够不够用？
三字经会的解释是反过来的，你要听吗？
我要听，我要听，讲了让我们开开耳界。
哦，我们上次有一个牧师讲了这段经文，但是是讲了米迦那段。
哦，
强调的基本的意思是这个，我们要像米迦一样善待利未人，善待牧师。
真的？怎么这么讲了？
真的？
好了，后面这三章你怎么知道它是不对的呢？主要要看何西阿书，何西阿书第九章、第十章，这个字是哪一个字呢？就是基比亚， 他说你们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常常犯罪，和你们的祖先那时候是一样的，你就知道，哦呦，这整个的事情是非常得罪神的。这是从四世纪一开头，神就骗了，然后神还特别跟他们讲了，你们的敌人在你们的后面，就是像这时候杀的时候，对对对。耶利米也说，你们要在基比亚吹角啊，你敌人来了。那当时你讲过了，扫罗是哪里人呐？扫罗的老家是哪里啊？基比亚。最后一些扫罗的后裔，他被杀的时候也是被挂在基比亚的城墙上。所以你要去读的话呢，你们要去串的话，或者去搜的话，你就搜基比亚这三个字，你就可以搜出来神在旧约里面对这整段的历史的一个评价，那是非常负面的。而且还很有意思的事情呢，这里的基比亚是便雅悯族的，就是河西阿书里面把这个基比亚就称以法莲，以法莲山地，以法莲山地北国的情况，那这个也就是后来以色列北国败坏的情况，在这里是很早就有缩影。河西阿书就是以色列王啊，北国要亡的时候，这个神与河西阿做先知。讲的这样一些话，那基本上他就是引到基比亚，引到四世纪这段事情，啊，那就晓得这段事情真的是很糟糕了啊！你找到这个根据，你就比较有把握。基本上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件坏事情，对吧？那这样你就去解圣经，就不会解歪掉，因为神定罪他，尽管从那个思路去看这个事情。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再去看啊，很少看见人家这样写，但是我给你出个题目讲，叫做基比亚，你应该可以把它写成一篇很好的信息。基比亚是神给我们去看以色列家的一个角度，那上次也说了，这个扫罗就是基比亚人，基比亚人后来怎么回事的，那就是基比亚的匪徒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后被杀了剩下的几百个人去这个叫基列雅比啊，去把他们的人都杀了，然后娶了他们的女子，再去示罗跳舞的抢那些人，这个就是四世纪一开头留下的伏笔。然后我们就看见从这些人的后裔里面出来了一个属肉体的人做王，这个王就是扫罗。所以扫罗一直对以色列其他的家呢是怀恨的，这个在很多方面都写出来。但神也是故意选这个基比亚的人物出来做他们的王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他的意思，因为以后在河西阿书就看到基比亚，你们要追想基比亚的日子，你们的罪从基比亚的时候开始。所以基比亚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啊，但是大家读圣经也很容易忽略过去。但是四世纪这个地方，哎，讲到最后其实就是去开头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除了基比亚还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好几次，从17、18还有19、21这两件事情里面都出现了一个地名，叫什么地名啊？
以法莲山地
啊，以法莲山地。还有呢？
伯利恒。
对，伯利恒。所以四世纪开头的时候，这个伯利恒，那伯利恒这个是好事是不好事呢？怎么都是伯利恒出来？然后你认为在这个时期，伯利恒一共发生了几件大事？两件还是三件？
三件，还有路德他们离开了伯利恒。
对，还有路德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查？这样查你就看见了神怎么做事情，神怎么看事情。一个是基比亚代表以色列家的羞辱，以色列国人的败坏啊，扫罗做头，还有就是四世纪这些人也基比亚的废物。但是同时呢，从伯利恒出来一共有三个人物。第一个人物就是那个摩西的孙子，他离开伯利恒。其实你说摩西的孙子本来是不是住伯利恒也不见得，因为伯利恒应该是大卫支派住的，是吧？摩西的支派是利位支派，他可能到伯利恒已经算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第一次应聘，然后再离开伯利恒。那第二个人就是这个我们上次查的这个利未人的妾，也是在伯利恒，然后他们从伯利恒出来，对吧？哎，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很荣耀神的事情， 第三件事情呢，其实更凄惨，那就是路德记。所以你要照时间顺序看的话，我们现在应该看的是路德记，对吧？这样就看见了那一段时间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，这三件事情。这路德记的事情大家比较熟悉啦。那今天谁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报告？路德记开头的时候怎么回事？路德记第一章是怎么回事？
路德记第一章时间是在这个士师秉政的时候，最初有一个伯利恒的人呢，他带着这个妻子和两个儿子跑到摩押地去躲避饥荒，结果呢这个家里的男人都死光了，只剩下这个只剩下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叫拿俄米和两个儿媳，一个叫这个拿俄，一个叫这个路德，一个叫俄尔巴。最后呢这个婆婆呢听到这个神又赐福给这个犹大帝，然后呢就想回到本族本家去，然后呢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婆婆回去的时候，两个儿媳的去留问题，然后呢最终路德选择留下来，他因为舍不得婆婆呢就选择跟从跟着这个婆婆回到这个伯利恒去。
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。那你评断一下这件事情，当男人都死光，首先男人死光，三个男人，两代男人死光有多少时间？对，圣经里面看女人长命，男人长命，男人长命。
他讲了，在那里住了十年。
哦，
圣经讲了。对。
哪里找到？那这件事情是对是不对？他躲避饥荒就跑了。然后，当然后来拿俄米自己讲嘛，神使我满满的出去，就空空的回来。那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家人呢，他是躲避饥荒，他是因为饿坏了出去呢，还是？像你现在国内很多人跑到美国来，对吧？像我们从国内跑到美国来，是因为躲避饥荒来的呢，还是带着财产来的？看看情况不好，躲避饥荒，那你还是得有办法的人才能出来。就拿个名目来讲他自己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满满的出去的，对吧？他不是空空的出去，你要是空空的，你根本就走不开。其实他有没有能力可以在地方至少活得可能比别人还好，那是所以他回伯利恒的时候，其他人讲：“哎呦，这不是拿俄米吗？”像我们现在回国了，像这土包子不是？我们是可以说他们有信心的表现，还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？是没有信心。谁没走啊？瓦斯，对不对？后来把路德赎回来了，瓦斯。哎，好多人都没有走，有的人就走了。你看，伯利恒一共走了三个啊，一个是少年利未人，一个是行淫的这个利未人的妾，对吧？也是跟服侍主有关系。还有一个人呢，就是拿俄米的长子啊，这个人叫利米勒，两个儿子就是小刘月生啊，对吧？小刘月生就带了摩押地，带了摩押地娶了摩押女子了，嫁给外国人了，像我女儿也嫁给外国人，后来就死光了。对，这个是三个比一比，这个莫威纳，你给我们讲的三个有没有的可比？
我以前还专门对比过。
你真的还对比过了吗？哎，那你很能干。
我以前真没有对比过，
没有对比。比来了，对比再看看，
有相同也有不同。那个第一个，那个利未人他是祭司嘛，他已经有这个身份，他自己要出去，他要找一个工作，求人给他一个俸禄，给他一个吃的东西什么。那他虽然这样做，但他还是想做跟服侍有关系的嘛，虽然他这个就方向是偏了。但另外一个那个行淫的那个，就是因为犯罪嘛，犯罪那个他也说他是个利未人，第一个说是个祭司更明显，第二个说是个利未人，第三个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说他是什么利未人或者祭司，他应该就是一个条件稍微优异一点的一个家庭，他就觉得这个地方这个不适合发展了，所以他就去别的地方了。三个人，然后但是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整体上那个遭遇都是不是太好。反正他虽然那个祭司他得了一个职位，但是他最后也被掳了，他被掳了，但是他自己觉得挺好啊，因为他心里欢喜，他觉得
对对，
做一个支派的祭司了，但整体上他自己是离神是偏离的越来越远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另外一个那个切利未人，他那个更严重，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事，然后整个国家都互相杀来杀去，就死那么多人。
对。
然后这个呢，他也是不幸，不过他自己就回转过去了。虽然他死了儿子，死了丈夫，但是他又最后得了一个那个他的儿媳妇给他生的儿子嘛。那个人说拿阿米得儿子了，其实是路德生的儿子，但是整体上就是他已经。又带回来一个希望，就反正就是这样。
那我们看见的就是说，因为所谓读圣经的，就是你从天上看事情，你从永恒里面看事情。这神点出了两个地方，第一个伯利恒，第一个基底亚。你觉得神后来会怜悯哪一个？他为什么要点出这两个地方？当然我们知道答案，就是说后来神怜悯伯利恒。神怜悯伯利恒是不是因为伯利恒这三个人是好人，做对了事情？神拣选基比亚没有怜悯他，是不是因为基比亚的人比他们更坏？其实也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。这个就是新约里面保罗所讲的，但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不在乎那恶好，是在乎发怜悯的事。因为起初是所拣选的就是犹大支派，尽管这个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可以说旧约写到现在，伯利恒通通都是伤心事。伯利恒第一个伤心事是什么事情啊？
伯利恒就是拉杰他生儿子的时候死在那里。
打我现在就常常考古文，我看看他这小子到底是什么。问这个伯利恒这个啊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
刚才不是彼得说了吗？
啊，彼得说了，多马还可以说，你说再说说。
多马再说就多嘴了。
这雅各的爱妻拉杰，对不对？就死在去伯利恒的路上。刚才讲了，他离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。这件事情在雅各的心里面是非常耿耿于怀的。你怎么知道他忘不了这事儿？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在雅各的心里面有非常大的负面？
要翻呀，赶紧翻。
这你要是不知道，你就翻不到了，因为。雅各临死跟约瑟讲话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件事情，那时候拉杰他离伯利恒有一段路程啊，伯利恒就是对吧，还有一段路程啊，就死在路上。现在我们知道说都是很遗憾的事情，雅各的爱妻死在那里，约瑟的嘛，是吧，他可能利未人摩西的孙子伯利恒出来走偏了路，然后这个妾呢行李从家里面，伯利恒他们岳父呢跟他女儿一样糊涂，那最后呢就看见这个路德婆婆拿个米在手，当然还没有路德了，他们也是因为伯利恒遭遇饥荒就走了啊。这当然神的拣选跟人是没有关系的，最后你怎么知道神要做事情？那在这一切的这个悲伤里面呢，如果你要用三个字来形容那个神做事情的一点的曙光，大概知道说，这里不对，哪三个字？刚才小魏给我们提出来有三个字，这问题会不会太离谱一点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见了伯利恒事情的发展，基比亚事情的发展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，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呢，有发展的潜力可以投资？总之吧，跟基比亚比起来尤其不同，是哪三个字？小魏，
得不得？
哎，对，一下子你看见，以色列中找得到找不到，基比亚事件找不到找得到找不到，哎，找不到。摩西的孙子离开伯利恒找得到爱吗？没有。整个基比亚的匪徒还有以色列人屠杀他们，里面就没有一点什么，没有一点什么。他们把基列雅比人全杀了也不会舍不得，但是我们当时也讲过，最后他们会去那个示罗的年会的时候去抢那些女孩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规矩，自己定了规矩，自己在绕条路出来，那个时候很可笑。我们现在教会常常也会这样，自己定了很多的规矩啊，这个是很不必要的事情。但是你就看见了一个摩押的女子，她突然会对她的婆婆舍不得，这一个舍不得啊， 就照亮了整个事实的黑暗。那这个舍不得，哎，再往下去呢，啊，你就会发现当初律法书法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对不对？你要谨守遵行。舍不得当然还不是律法书里的，就路德记再往下最重要的这个跟摩西的律法最有关系的几件事情，有哪几件事情？说是守了这个摩西的律法，是从哪一本书出来的？是哪几件事情？他们遵守是大事是小事？因为路德记里面没看他们献祭，你没看他们守什么节，他到底遵守了什么事情？
啊，一个是十麦穗，
还有一个
前麦穗。
不要割进田间的脚。
好，不要割进田脚，这在利未记的哪里？
利未记十九章第九节。
哦，十九章第九节是吧？怎么讲的？给我们念念呢？
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。
嗯，
实际上利未记讲了两次，还有一个在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。
圣经真实话。那为什么不可以割尽田角，也不可以拾取所遗落？什么叫做拾取所遗落？就是一大堆人排队割麦穗，就说要掉了一捆，不可以回头了啊！他们是这样的规矩的。要给什么穷人，给寄居的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后来这个波阿斯所做的事情，他遵守了这个律。还有呢，还有什么地方？
第四章。
第四章说什么？
第四章波阿斯都是去找那个
做立位记的时候
拖鞋，
找拖鞋啊。
就是拖鞋的家伙。
嗯，是你的传道人呢、啊？你的，因为这里已经是很熟的圣经，你应该老早就做过这个功课了。啊，凡是跟旧约有关系，你自己一定回去看，波阿斯到底遵守了什么事情？他遵守了几件事情，一个就是不可以割尽田角，要留给寄居的穷人，第二个遵守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什么？弟兄死了。看到吗？波阿斯所遵守的事情是大事是小事？
小事。
后来变成大事，刚开头其实是怎么样？是很小的事，很小的事。
蒙哥说的是那个利未记二十五章赎买地产的那个条
件。赎买地产也是，生命记也是二十五章。啊，这东西我在组织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犹太人像现在还是很方便的啊，死了代价，死了代价，死了代取，这是。整个的利未记比起来就是大事的小事，是吧？小事吧，守节啊，献祭啊，纳多少东西啊，出熟的果子啊，这个是到了神那里去的，叫做大事。你怎么分大事小事呢？你看这个利未记，利未记怎么个分法？这个啊，我们要考考这个，我看谁比较会分。就不要你分利未记，你怎么个分法？你各从其类，你要找出个大纲来，对不对？要不一个很简单的大纲，所有的东西要把归这类，要把归那类。那桂木也是一样，所有的东西要把归这类，要把归那类。你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法？就我们中国人讲的提纲挈领。我们想到立位记就是线性的，哎，但是这个算什么东西？这个算什么东西？怎么样？你说了你。给神的，除了给神的还要给谁的？这都是人跟神之间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利未记还有什么？波阿斯守的是什么？对，神和人之间的，你这么一分你就清楚了。利未记所有的行为准则，你以为他都是跟神跟人，人对神，人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？神的面前的亏欠啊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讲了一大堆，对不对？哎，士师记个人任意而行的这个时代，到饥荒的时候，各种各样的悲剧在发生的时代，哇，死守的是什么？人跟人，而且是有的人对那个没有的人，就最可怜的人，最有需要的人，你去照顾他。所以一个是路德被拿神，一个是 瓜斯这个拿比的话讲了，就是恩待活人死，他不断恩待活人死，这样一个人是这样的东西，让你看见说，哎呀，哪个是重要的？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心愿念这个力量，我赐给你一条新的命令，叫你们干什么？彼此相爱。而且这个彼此相爱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，当路德死的时候，他晓不晓得他的伟大的成就啊？当波阿斯把这块刀子取来的时候，他妈也有点笑。你说摩押人的吩咐，这个法都会的，你娶了这样一个人呐、啊，他再去，这不算是以色列的人呢，你干嘛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连波阿斯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死，但是谁过来这个家族，带进整个以色列的东西，带进比赛。那这个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诸位兄台，这个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怎么样啊？彼此相爱，对。然后你千万不要去问那个结果，说这样有什么用？教会里面哪一个教会里面有最多的舍不得，有最多的彼此恩待？神将来一定会遇到这种事情，对吧？像拿个例子，从寡妇。路德是个外邦女子，那个时候你想，他们凄凄惨惨的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，啊，衣衫褴褛，这可能还蒙着脸，他们在路上讲话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的话讲得很好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的事而听。那个时候全世界整个的士师记败坏到士师败坏到这样的情况，像大陆混乱的时候，神的心意。在这两个穷寡妇的身上，走到一半的讲话了，讲话讲什么？你的主就是我的，不要催我，不跟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最重要、最重要的。整个时代，当神从天上看人的时候，他都看见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。那这样我们就应该想的了，教会的价值是什么？教会的首要事情是什么？不是说你做对了，也不是说你献祭献对了，没有规矩立了多少，大家有没有准时，有没有迟到，还是怎么样？有没有身份，有没有等待啊？不要像前面一样彼此攻打，我们都听谁的？首先上去把这个牧师 fire 掉，
你解雇掉，
哎，对，
哎，
所以这个就是。活力很，活力很，你这样一看你就知道，哦，这里面有光，这里面有希望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从天上，那是圣经里面，神把这些话摆在一起，那就是事实，最后跟路德记的开头摆在一起，这都是活力很，都是一个很好的暗示。神要我们看两个地方，第一个是怎么样，第二个